看看。今天我们要进行与书本对话《温暖之家》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一个家庭的核心呐，就是家里要凝聚力。那要凝聚力呢，组成家庭的成员要有四个重要的品德。第一个就是要真诚，第二个要能够自我训练，第三个呢要能够忍耐，第四个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那要进入家庭之前呢，要先审视自己啊，能不能独立自主啊？不是进了家庭以后要依赖对方。第二个呢，要能够好好的省思，你选择的对象到底是不是一个可靠，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人。第三个呢，你们要有一个可以帮助你们的第三者啊，无论是长辈或者是好朋友，在你们有所摩擦的时候，他可以做你们的一个桥梁或者一个顾问啊。第四个，你要知道怎么样不断的净化你的心灵，因为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从一个家庭要变成两个家庭，负责两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所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怎么避免离婚呢？这也有一些智慧啦。第一个，你的眼睛啊就要开始变得比较看不清楚啦啊，意思就是说，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给对方有一些空间哈。因为两个人呢开始相处在一起，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一些个性等等的都会看得很清楚。尤其有的人呢，他的家庭不是只有两夫妻，还有长辈，那就更要注意，不要太仔细啊。第二个，你的耳朵啊，要只听该听的东西，不该你的事呢，也是要给对方一些空间啊，不要太好奇，想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会让自己就是徒增烦恼，另外也会让对方觉得压力很大。第三个呢，你的姿态要能够放低啊，在这里比喻成好像擦脚不一样，因为在泰国啊或者印度哈、啊，佛陀是印度人，都是很热的国家，所以一般人呢进入室内都是赤脚的，那要进到室内之前就会有个擦脚布在门口，所以擦脚布可见得是很脏的。比喻成要像擦脚布一样，姿态那么低啊，那么能够容忍啊。第四个，你的心啊，比喻成像大地一样宽广啊。大地呢就是能包容一切啊，如果能够包容一切，度量大的话呢，彼此之间就能够容忍，相处的久远啊。所以第一个，眼睛看该看的，耳朵听该听的，姿态要放低，然后要有胸襟度量啊。这里让我想到之前啊有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华人大年初二要回娘家嘛，那其中有一个媳妇啊，她就抱怨自己的婆婆要她在回娘家之前啊必须把她的小姑喜欢吃的东西什么事情都准备好才能回娘家。当她千辛万苦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娘家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的妈妈也是这样对她的嫂嫂啊。所以可见的一个女性啊，在她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宝贝女儿，可是嫁到婆家以后呢就是媳妇啦， 媳妇的忍耐力真的是要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华人的家庭啊，嗯，所以就是有这个四项真言。那可能有人会想说，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忍耐呢？可是如果不这么忍耐，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心理准备，那你怎么去怎么组织这个家庭呢？因为总不能抱着要离婚的准备而去结婚吧，哈。所以既然组织一个家庭，就会希望能够相处的长长久久啊，那就这是算是长老智者为大家所提醒的四道真言，避免离婚的四道真言。那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维系啊，也是有所教导。第二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要能够布施啊，就是指财务呢要能够资助对方，因为总会有不适当不够的时候，没有刚好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要能够慷慨的帮助对方。第二个呢，在言语上要讲柔软语、悦语，也就是说要讲能够让对方听了以后能够更有勇气、更有信心的话，而不是去诋损对方。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行动要是对对方是有利的，就像我们前几集讲到的思念啊，每个人都会思念对自己有利益的人啊，没有人会去怀念一个常常伤害自己的人啊，那也会思念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好的对象。好，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别人的思念对象、喜欢的人，我们要有利他啊的能力，也要付出这样的行动。第四个呢，就是要恪尽本分啊，你要负责任，扮演你该扮演的角色。父亲扮演父亲的角色，母亲扮演母亲的角色，丈夫扮演丈夫的角色，妻子扮演妻子的角色。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家庭伦理啦，可是在现代的社会可能不是那么样的重视。没关系，听听就好。其实很有趣哈，在佛陀时代呢，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优婆夷啊，她是非常等于女首善呐啊。然后呢，在她结婚的时候啊，她爸爸又给她十项建议，要不要听听看？他们家是个很富有的家庭哦。他给这个宝贝女儿结婚给他建议，第一个就是在家内的火啊不可以让它燃烧到外面去，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庭如果发生争吵啊，你千万不要去跟外面的人诉苦啊。你们觉得有没有智慧啊？第二个是倒过来，外面的事情，外面的火呢不要让它烧到家里来，意思就是说外面发生的事情在外面解决，不要带到家里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听的，你在职场上遇到的事情不要回去出气在家里的妇孺老弱哈。第三个，你要给予他人所需，因为印度的家庭嘛，邻里之间呢是比较亲密的，不像我们现代的都市生活，它是指你们的邻居啊，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跟你借东西啊、借钱啊，哦，你应该要慷慨帮助他，因为敦亲睦邻嘛，哈。那很有趣的是第四个哈，就是如果这些邻居啊跟你借东西没有还啊，你记得哈，不要再借他们了。很有趣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邻居跟你借东西没有好好的归还，代表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负责任的邻居。所以这样的邻居呢，也不需要怎么走太近啊，因为以后你们家发生事情，他应该也不会来帮忙，所以也不用浪费资源啊，就不用再给他了啊。所以不是一味的教你做烂好人啊。那第五项就更有趣啦，如果是亲戚呢，刚刚讲的是邻居哈，这是亲戚，亲戚跟你请求支援，你该怎么做呢？跟刚刚一样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是哦，亲戚不管他有没有还你，你都要慷慨的给予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度他们那样子，就是亲族啊，关系密切的家族啊，所以亲戚是逃不了的，这一辈子都是亲戚。所以当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伸手给予救援啊，因为不可能斩，因为刚刚说了，不是以要离婚的准备去结婚嘛，所以亲戚生来就是亲戚啊，所以提醒你，亲戚不是别人啊，不要随便得罪。第六个，你要处理好饮食啊，也要照顾到亲戚的饮食所需，所以民以食为天啊，饮食是很重要的，特别这个女首善啊，她是女性啊，所以她一定要把家里的吃食啊准备好，不能有所缺啊，缺了就会发生事情的。第七个提醒也很有趣，你要坐在符合你身份的位置啊，因为他在富翁的家庭长大，一定是被照顾得很好嘛。可是他提醒他说，你嫁出去是别人的妻子哈，是媳妇了哈，所以你千万要注意公婆的位置啊，先生的位置，你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尊贵。第八个是指你要睡在适当的地方，其实这个睡啊，不只是指睡的地方，是指你要晚睡早起，就是要勤劳啊，因为媳妇嘛，大家总是睁大着眼睛，有没有把家庭照顾好，所以就是会比较辛苦。如果她是晚睡早起的话，这个女首善的娘家，她的爸爸就会比较放心，因为她嫁出过去一定是一个被人疼爱的媳妇妻子哈。第九个，你要平和的面对家人的火气啊，就是愤怒。如果他们有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呢，你要忍耐，就像刚刚所指的，你的心要像大地一样。第十个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更难啊，你要礼敬家里的天人啊，就是要把你的丈夫啊当作天人一样恭敬。这可能对有一些职业妇女可能会觉得，现在男女平等，我也要工作，又不是只有他要工作，为什么只有我礼敬他？因为毕竟在印度，2000多年前的印度，你想想，当然是非常的男尊女卑啊。那这里念出来给大家听呢，是让你知道2000多年的佛陀时代啊，女首善结婚嫁出去的时候，她的爸爸对她的提醒。一方面可以想象到在那个印度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另外也可以想象到富翁这个父亲啊，他的提醒也是很有他的智慧的。那讲到2000多年的智慧啊，我们也提一个现代的比较现代的 专家讲的话，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是洪南教授，洪南教授他是台湾一个认知神经科学专家，他很喜欢演讲那个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我看他的演讲有一个例子，夫妻争吵的例子，我觉得 很有意思。他说有个先生啊，他看着太太在厨房里面忙，他就很好心啊，想帮忙，他就问太太说，太太啊，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这个太太就说，哦，好啊，那里有一袋马铃薯，你一半削皮啊，就放在锅子里煮。那他意思是说，那一大袋马铃薯挑一半，把它放削皮以后放在锅子里煮。可是先生只听到马铃薯一半削皮啊，放在锅子里煮，他就把整袋的马铃薯每一颗都削一半的皮，一半的皮留着啊，整袋那么多的马铃薯全部丢下去煮。那你们一定会觉得啊，哪有人家这样煮马铃薯的？可是先生也没错啊，他就没煮过啊，他也不懂太太到底要做什么，他可能心里也很好奇，为什么每一颗马铃薯都只削一半啊？所以这就是男女沟通的问题啊！大家都没错啊，那就只是沟通上理解不同啊。那理解不同呢，有时候跟生理会有关系哈。就像洪南教授，他就用生理的不同的结构在解释夫妻之间常常有的争吵。像他说啊，男性啊，他那个制造血清素的速度就是比女生快了52%，意思就是说 1.5 倍啦。那血清素分量多的话，就会让我们感觉比较愉悦嘛。所以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当先生跟太太吵架啊，太太还在气呼呼的时候，先生的血清素浓度已经恢复正常了，他已经呼呼大睡了。那太太就很气啊，因为血清素速度就没有复原那么快嘛，他就还在生气。可是太太看到先生已经在旁边睡着了，他就认为你就是不爱我了哈，刚刚才讲到话，我们才在争吵，我还在生气，你就已经睡着了。可是他如果大家可以理解男女构造的不同，或许就多一个出口哈，不一定是心理的因素，多一个可以解释的方法，消消气哈。那另外还有就是洪南教授他说啊，因为男女的结构不同啊，就是大脑的那个区域分布不一样，使得哈男生啊一天只要讲7000个字就非常满足了哈。可是女生要讲到20000个字她才觉得够。可是如果说太太的工作是在家里，那她每天可以跟谁讲话呀？能讲几个字啊？可能20000字都要等先生回来才讲啊，才能在那个一个小时拼命的讲啊。可是太太是这样，可是先生他的7000字可能是在他公司的时候，他是主管，他是开会，或者说他要跟客户讲话，他7000字早就用超过了，回家就只想闭着嘴巴休息。那造成的现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先生呢回到家一句话也不吭气，可是太太呢却有满肚子的话跟先生说啊，这是不是好像我们常看到的景象呢？那另外一个哈，是对于婆婆说的哈，因为通常妈妈都很照顾儿子嘛，宝贝儿子，所以婆婆呢就会比较心疼儿子哦，比较不会注重媳妇。然后洪南教授提出一个很妙的说法，他说与其花钱去教你儿子啊，不如栽培你的媳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家庭的灵魂嘛，所以你的媳妇就是你儿子他新组成的家庭的灵魂。如果这个媳妇健康快乐，好，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的儿子也会有保障啊，哈。所以说，如果你教导一个男孩呀，你教导的就是这个男孩，可是你教育的如果是一个女孩，那你就是在教育整个未来的某一个家庭，还有他的下一代。那么这么多的家庭组成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啦，有没有很伟大啊？好，就用洪南教授的这个说法鼓励各位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找很多他的书啊、影片啊、演讲啊，很多。那今天就跟你们简单分享一下夫妻之间怎么维系他们的感情，还有平和的相处下去。好，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下一代啦，孩子的部分。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下次再会啦。